至于天眼通同埋宿命通呢，就同光或者气有关啦。所谓宿命通呢，就能够知道过去。如果能够使到自己离开地球越远，所见到地球发生嘅事物现象，亦都倒退得越耐。呢、这个就系通过光速嚟到睇地球。在距离地球3000光年以外的地方，所看到的就是3000光年以前地球所发生的一切事。当然有宿命通的人是不需要用肉眼的，而是用心灵力或者是感应力。他们的敏感度并不是常人所能够推理或者是想象的。所以他们不需要真的要退到远距离的地方来看过去的历史的。由于光影的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神通力差的人不止看不到非常之耐，而且即使是最近的事亦都不会看得很清楚，只能够见到大概，而且影像模糊。只有诸佛和诸大菩萨才能够观照久远，而且是一目了然。又所谓气，就是物质现象所产生的动力。气是无色无臭，但是就有实质的能量。只要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就有轨迹可循，更加可以倒退追踪。所以呢，宿命通不一定是通过光速距离，在这里只不过是藉着光速和光年的距离来到说明时光倒流的原理。天眼通知道未来，是由于各人所造业力所成的种子形态，它的种因越强，所产生结果的可能就越大，前瞻的可能性亦都越远。这个就等于从一粒种子看到一棵大树，从一个原子而预见它所产生原子能的结果一样。但是佛法是不离因缘的理论，因缘的变化决定于全体环境的每一个单元，只要是但一个单元发生变化，未来的整体发展就会同预期的结果不同。所以呢，佛虽然是见到众生未来都能够成佛，但就不能够为每一个众生受记。如果还未曾亲见法性，乃至到信心还未曾成就，佛都没办法为他预造成佛的记的。譬如释迦世尊，他未见燃灯佛之前，未曾受到任何佛的受记，长期修行到了燃灯佛的时代，他才被预告成佛的时间。凡夫沉沦生死苦海，无有尽期，佛虽然有天眼，而无办法为他们受记。如果未入隐位，心向未定，他们的因缘际遇都没办法掌握的。因此呢，虽然可以用物理的现象说明一些神秘效果，但是亦都不可以迷信科学万能，因为科学所知的范围仍然是很有限的。佛法的修行和它所产生的功能是无限的，佛的福德无限，智慧无限。如果用人类现在仅有的科学知识所见的物理现象来说明，或者是推测佛菩萨的智慧力和神通力，就等于是以管窥天。虽然我们不妨是以科学所知方便地达成说明大修行者的神秘现象，不过这些都只是为了没有内证经验和神秘经验的人做一些粗浅的解释，并不是认为科学就真的能够达成说明的目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现在有一些只是有少少神通的人士，以科学的名词和尖端科学的理论和发现来解释佛经的名词，探讨佛的所见所证。如果说这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运用，那当然就是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呢，这样就是不可以的了。 解释佛学最正确亦都最安全的就是以经解经，以佛法去解释佛法。否则呢，不是圈强附会，就是自己的臆测。有人以他们的第六感所见，假借科学的名词来到说明佛学上的神异现象，当然这样亦都是不正确的啦。所谓为佛与佛，乃能知之。诸佛菩萨的经验世界呢，实在不是凡夫所能够触摸的。又怎能够以少少的神异经验所见，以及对物理现象的少少认识，就能够说明诸佛菩萨高妙的神通境界呢？请问法师，我们应不应该用科学的观点来到解释佛法呢？所谓科学，都是不外用分析、归纳这些的推理方式来到观察以及解释自然的现象。从理论来到讲，是属于逻辑的范围；从实用来到讲，是有系统的组织，能够言之成理呢，就是属于逻辑的科学；能够有实际的功用，就是经验的科学。不过呢，逻辑的伦理科学不一定能够发展成为实用科学。虽然它是实用科学的基础，但是就必须通过实验而证明它是可行可用的，这样呢才能够真正有益于人。科学日新月异，经常都以新的理念去否定旧的观念，以新的实验攻击旧的成果。由此可知呢，科学并不是最高和最后的真理。而且科学之中所能够讨论的范围呢，是非常之有限的，使到即使是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亦都不能够说不诉求不可知的上帝或者神的启示作为最高的科学原理。这个呢，就正是学者的所见，亦即是科学之母是哲学，哲学之母是宗教，宗教才是宇宙的根源，人生的大本。用哲学来到讨论宗教已经有所不及了，更何况用科学来到探究宗教的奥秘呢？事实上，佛教涵盖宗教、哲学和科学，但是它又并非宗教、哲学和科学。现在呢，有人主张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应该就以科学的角度来到介绍佛法，这个当然就是好事啦。以科学的知识说明佛法的理论，使到那些已经信赖科学的人来到接受佛法，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科学是属于自然知识的范围，它只能讲明自然现象的一小部分，姑且不要讲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群体了，即使是太阳系内的九大行星，人类对它的所知都还是很有限的。另外，从医学观点来到探讨人类身心的现象，直至到现在为止，所及的范围都只是在于活的肉体现象。至于精神病的治疗，还是停留在一筹莫展的阶段。对于精神病的患者，除了使用麻醉药和镇静剂之外，还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所谓心理治疗，只能够使用经验的分析和推理来到给予疏导，但是就没有办法深入精神的层面。所谓精神呢，就在物质之内，物质之上的无形而有力的活动。佛法的化世救人呢，是以心为主的，心即是精神，可以用烦恼和智慧两个名词来说明。烦恼增加呢，就精神混乱；智慧增加，就精神清明。如果在精神混乱的状态，无论你用任何的宗教、哲学或 或者是科学的手段来到处理，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能够得到智慧的显现，这样呢，一切的问题无论是属于物质范围或者是精神范围，都能够迎刃而解了。所以呢，佛在世的时候对于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呢，它是不多作解释的。例如世界究竟是有边抑或无边呢？世界是有始抑或无始？这类的问题呢，在佛来到看都是跟解脱烦恼无关的。重要的是怎样去运用修行的方法来到消解烦恼，启发智慧。佛教所讲的智慧不是分别心，而是没有执着的自在心。既然心得自在，那还有什么精神或者是物质的区限呢？在印度时代的佛教呢，是以精神的心涵盖物质的自然，讲心就已经统摄了物质的自然现象。所谓万法为识，三界为心，烦恼的心称为识，而清净的心呢，就称为智。凡是对于任何现象的执着，都是属于烦恼的层次。佛法不重视诸法现象的探究，而是着重于怎样去转识成智。否则呢，就会执着幻化的现象以为实体，这样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了。心体无形无相，亦都不离形相。科学只是及于现象，现象多变而行变，所以科学不会成为最后的证明的。正如老子所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足无涯，殆矣。道家是自然主义者，是属于物质的真正了解者，而佛法呢，就认为了解自然亦都是多余的事。如果得到心明，自然就在其中了。只是了解自然而用于自然，亦都不等于自我中心的执着得到了解脱。科学只是及于物质世界的分析和探究，当然就没办法说明或者是表达佛法的真谛。但是作为方便的教化，科学的态度当然就是需要了。所以呢，我们说佛法涵盖了科学，而不受科学的限制的。请问法师，佛说的圣贤量经得起考验吗？佛法的理论根据呢，是以三种的标准作为说服人的方便的。它就是第一，贤量，即是用事实来到证明；第二，比量，即是用逻辑来到推论；第三，圣贤量，亦即是佛在经里面所讲的。第一同埋第二呢两点呢，係唔会成为问题㗎。第三点呢，喺今日就成为咗引起争论嘅焦点啦。原因就係近代嘅佛教学者，佢哋用历史嘅方法论，用考古学、语言学、进化论嘅角度嚟到研究佛教嘅圣典。佢哋发现佛陀释迦世尊嘅当时呢，是没有留下成文的经典，最早的经典传颂亦都不是成文的书籍，是凭以口传口，代代相传的。